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仍旧的讲解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要继续思想在天上的征战。好，请查克老师分享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到第十七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启示录第十二章。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么说来呢，为什么基督徒还是认为自己有罪呢？是被定了罪的人呢？因为呢，他们听从了撒旦在自己心里所说的话，而且呢，完全接受了撒旦的谎言，认为呢，神仍然对你感到愤怒，神已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了，神也不会再爱你了。撒旦呢，不断的迷惑人，听信那些个谎话。他呢，最喜欢对人们心里说，哎，你已经犯下了不能饶恕、不能原谅的罪了。撒旦喜欢使人们因为想到自己犯了不能被原谅、不能饶恕的罪，而受到了痛苦和折磨。他呢，就是这样使人们被定罪。撒旦定你的罪的目的呢，是要让你远离神，是要使你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已经不配也不能够再去亲近神了。他就是要让你离开神。然而神的圣灵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却使我们知道呢，自己是在做一些不正确的事而去认罪。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圣灵就会使我的心懊悔，让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那么我要如何分辨哪一个是圣灵在催促我认罪，哪一个是撒旦在对我的定罪呢？其实就很简单，当圣灵要你对自己的罪悔恨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容忍这个罪了，你就会想到立刻去亲近主耶稣，不再犯错了，将要得到神的赦免和原谅，使得自己得到洁净和宽恕。我的意思是，圣灵会使你更想去寻找耶稣，更加去亲近主。然而当撒旦在定你罪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放弃一切了。哎，我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了，我再也找不到希望了。然后呢，撒旦使你的心灵远离耶稣基督，使你不能去寻求赦免、宽恕和再次成为洁净的人，这就是撒旦向你定罪的目的。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说，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那些被撒旦控告的弟兄，那些与这个世界的邪情私欲以及魔鬼征战的弟兄，如今呢，胜过了撒旦和他的权势。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之中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基本上来说呢，罪就是出于你个人的私欲，想要去抵挡神的旨意的行动。我什么时候违抗背逆神的旨意，就在罪里面了。这也是抵挡神的权柄，这也是撒旦的罪。 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将他的想法行出来，去对抗神的旨意，这就是原罪，撒旦违抗神。在伊甸园里面，当撒旦来到亚当和夏娃的身旁，他使他们犯下人们的原罪，就是不听从遵行神的命令。神说，在园子中间的那棵树，你们不可以吃它的果子，这是神的命令。然而亚当夏娃却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听众朋友，每次当你要违背神已经向你表达的命令的时候，那就是罪。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他希望我们如何去过生活，他期望我们去做某些事。然而呢，我们却让自己的意念高于神的旨意，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这就是违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同样的，撒旦也去试探耶稣，要耶稣去悖逆神在他生命里的旨意。但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要遵行父神的旨意。因此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那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完成他的功。父神的旨意呢，是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付出赎价，成为我们的代替者，为我们的罪而被献为祭。这就是神差派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撒旦的工作就是不让耶稣上十字架。撒旦向耶稣建议说，要将全世界都归给主耶稣，只要他不上十字架。撒旦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撒旦是在引诱耶稣不要去行神的旨意，借此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但是耶稣呢，却是顺服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样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完全降服于父神的旨意，并且献上了自己。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摧毁了撒旦的权势，耶稣救赎了整个世界。虽然现在撒旦的势力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是一个篡夺侵占的能力，只因为神为了他的计划仍然允许撒旦的权势在地上横行。但是这个时间呢，是有限的，是可数的。而当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掌权的时候已经很短暂了，因此呢，他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尽其所能的去做最多的破坏工作。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撒旦，最首要的原因是借着羔羊的宝血，也就是十字架，这是撒旦最想去摧毁的。而当我们依靠主的十字架，我们就可以脱离撒旦的攻击。当撒旦尽他的努力要来摧毁我们，试探我们，使我们进入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只要我们依靠十字架，我们可以说，撒旦，你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打败了，而我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主耶稣基督也在我里面，在我的心里，没有属于你撒旦的位置了，你已经被打败了。但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工作的时候，羔羊的宝血就会成为我的见证。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已经承认他是我的主，我要顺服耶稣基督，我的思想意念都要顺服他，也要顺服神的国度。因此呢，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最后呢，基督徒可以得胜，是因为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更愿意为主而活，以此来服侍神，而不是去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如同我们在过去曾经提到过的，当罗马政府决定要反对教会的存在，在整个罗马帝国对教会和信徒进行迫害的那些个时间里面，根据估计呢，大约有600万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而被杀殉道。当有人被怀疑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就会被要求要宣称凯撒是我的主。然而呢，基督徒是不能允许自己做这样的宣告。因此呢，当基督徒拒绝宣告凯撒是他主的时候，他就被认定是罗马帝国的叛徒，被当作是一个叛国贼，就将他们下到监狱里去受死。因为基督徒不肯说凯撒是主，他们没有承认罗马政府的主权。但是基督徒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爱耶稣基督，甚至于爱过自己的生命。因此呢，数百万的基督徒为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而牺牲了性命。很有趣的是，在希腊文的 matters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见证，而这个字呢，也是英文字 matter 殉道者这个字的字根。这些个受难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见证人，他们都是最真实的见证人，他们成为主耶稣基督信仰的殉道者，因为他们为了信仰，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在第十二节里面出现了两种回应。启示录第十二章的十二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是的，当米迦勒将撒旦从天上摔下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那里，我们都会为此而欢乐。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但是呢，十二节却又说，只是地与海有祸了。现在呢，第七只号角已经被吹响了，这也是神的国度将要开始的其中一部分。我们应该记得，有三个灾祸被宣告出来，而现在呢，这是第七个号角的灾祸。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二节说，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魔鬼的时间是有限的，短暂的，而且是数得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实，所以他十分气愤，他要尽可能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去蹂躏整个世界。十三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妇人呢，也可以说是以色列国。在几个世代以来，撒旦总是在迫害犹太人，他兴起许多人们去敌对犹太人，而犹太人所经历的最大的逼迫呢，就是反犹太主义，使人们憎恨犹太人，这是邪恶的，而且是超自然的憎恨，这不是出于自然的，这种仇恨呢，是来自于撒旦，希特勒呢，就是沉迷在这种邪灵巫术当中，而且呢，他的行为也是受到白种主义所引导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的憎恨犹太人，他也试图要去销毁所有的犹太人。这些行邪术的人们控制着希特勒，引导他试着去除灭犹太民族，这全然是一种来自于邪灵的引导。而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呢，不只是发生在犹太人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当主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为了要实行罗马律法的公义，他也明白那些对主耶稣的指控呢都是虚假的，完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将主耶稣判处死刑。因此呢，他说要释放耶稣，使他自由。但是那些个犹太群众持续的大声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呢，比拉多终于下令人们带来一盆水，他开始呢洗自己的手，以表示他在钉死 主耶稣的这件事件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24和25节这样记载，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哇，这是多么可怕的事。现在呢，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上可以见到他们发生了多么可怕的悲剧。有这么多不同的团体来抵制他们，他们受到了大迫害。而且呢，还不止于此，在旧约圣经里面，将这最后的三年半时期称为雅各遭难的时候。当这个敌基督全面掌控一切的时候，他会将犹太人当作他的首要攻击目标。而当他回到圣殿里面，亵渎圣殿以及至圣所，站在至圣所的位置，宣称自己就是神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擦亮了他们的眼睛，开始拒绝这个敌基督。然后呢，这个敌基督就会因为狂怒而开始迫害，要杀灭全部的犹太人。因此呢，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妇人就是以色列民族。龙呢，仍然对神借着以色列民族将弥赛亚带到世界上来而感到十分的愤怒。启示录第12章14节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因此如同主耶稣曾经说的，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神将要给这妇人大鹰的翅膀，使他能够到旷野去躲避。在以赛亚书16章有一段有意思的预言，这是说到以东要打开他们的门，接收那些来避难的人们。在以赛亚书16章第4节说，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蔽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因此约旦被主命令要接待这些逃难的人们。这是从以赛亚书16章的第一节就记载了整个事件的开始。以赛亚书16章1到4节说，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西安城的山，摩押的居民在亚南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名。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因此在摩押旷野的某个地方，有些人呢相信是在约旦国境内的红石城佩特拉的区域附近，犹太人在最后的三年半里面将会逃到这里来，以避免敌基督以及那将能力加给敌基督的撒旦的愤怒。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13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多些讨论这件事。而有两个翅膀给了这个妇人，使他可以飞到旷野，在那里呢抚育他的婴孩。这个时候呢，可能神会从天上赐下玛拿，如同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入旷野的时候一样，在那里呢神保护喂养他们三年半之久。启示录第12章的15节说，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 有释经家认为呢，这洪水是代表有一支军队会被送到以色列，要来摧毁那里。但是启示录第十二章十六和十七节说，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却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因此呢，当这龙得不到那些逃到旷野的犹太人之后，他就转而去攻击那些没有逃离的人们，他想要销毁这个剩下的犹太人，而他们呢将会度过另外一个十分艰难的大逼迫的时期。当主耶稣被犹太人拒绝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他们度过了呢将要来的沉重的大灾难和大逼迫之后，他们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耶稣将要来到，他会站在橄榄山上，这山会从中间分为两半，然后呢他会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现在呢，我们稍微的洞悉了这些个事件，启示录第十一章将我们带到第七个号角被吹响之后的顶点。而现在呢，我们更进一步的研读，当这第七个号角被吹响之后所发生的事件当中的细节。而这些呢是在大灾难时期将会发生的部分事件。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是如此的感谢你，因为借着你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了。甚至当使徒保罗呼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而当他仰望主耶稣基督，神最后的工作被主耶稣成就了。因此保罗回答自己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羔羊的宝血和所见证的事，我们已经得胜了。神呢，求你帮助我们举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吧。愿我们不要爱自己多过爱主，愿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基督而献上自己。这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从启示录的记载看到第七个号角被吹响之后将要发生的事件，那是大灾难的一部分呢。这段圣经呢提醒我们，不但要坚持信仰，更要积极传福音，使更多人相信耶稣，得以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里。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下次我们继续的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约翰在那里描述他所看见的另一个异象。好，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愿神现在与你同在，看顾你，保守你在他的爱里面。愿你有美好的新的一个星期，有神的工作和神的圣灵与你同在。愿我们见到神的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彰显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可以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知识，并且信靠他，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